为期两天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11月19号星期六在泰国曼谷落幕。一如往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依然委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出席。张忠谋受到美国副总统会面，并与习近平见面短暂对话。那么外界的关注度如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
黄丽玲你好，台湾总统蔡英文为什么派张忠谋代表出席 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有哪些影响？意义何在？
好的，台湾第一次在 APEC 打出企业家牌呢，是大概在2006年，当时的台湾总统陈水扁委由时任台积电董事长的张忠谋代表出席，那也是张忠谋第一次出席 APEC 的峰会。那么张忠谋像一直呢在台湾享有半导体教父的称号，是一位分量跟地位非常高的企业大佬，由他来代表台湾总统出席这个 APEC 峰会，自然会降低政治敏感度，也能达成扩展台湾外交能见度的这样的目的啊。那么高龄91岁的张忠谋第六次参加这个 APEC 的非正式领袖会议，但今年受到的关注度非常不一样。基于台积电的重要性，张忠谋出席呢，也凸显了台湾在地缘政治以及半导体等这个科技产业的战略重要性。那么根据张忠谋星期六晚上所召开的记者会啊，他这次在会中呢，都见到了这个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人，也进行了双边的会谈。张忠谋说呢，他跟这个哈里斯碰面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对于台积电的芯片工艺非常感兴趣，也询问了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设厂的进度，而哈里斯呢也重申了美国会协防台湾安全的这样的决心。至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也向张忠谋表达了他对于台积电跟日本在半导体业发展上的合作非常满意。其实不止美国、日本跟新加坡，根据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的观察啊，不少国家都表达希望跟台湾合作发展半导体的产业啊，也还有一些国家说希望能够派年轻人到台积电或是台湾受训啊。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张忠谋这次的 APEC 行算是一次蛮成功的半导体芯片外交。
那么据报道呢，张忠谋此次也见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有触及到台海和平安全议题吗？你了解的情况？
根据张忠谋自己的说法呢，他跟习近平早在峰会的第一天就有一个短暂的会晤，两人互相问候，他总结呢气氛呢算是很愉快很客气。那么张忠谋呢就向习近平恭喜了他在二十大上的成功，他也告诉习近平他去年动过一次髋关节的手术哦。那么习近平也很客气回答说，这个跟张忠谋说他现在气色看起来很好。那么从这样的对，但我们不太确定他们私底下还有没有说到更多的对话哦，但是从这样的对话内容来观察，两个人的互动如果停留在这个髋关节手术这样的话题上啊，显然是属于这个行礼如仪啊。那么毕竟张忠谋自己也不具有官方身份，那本来这个会议的场合就是一个比较属于经贸的场合，也不太可能触及政治面向的议题啊。不过媒体尤其是外国媒体啊，都不断的追问张忠谋是否有当面向习近平表达对于台海的关切，或者是传达这个蔡英文总统想要对习近平传达的讯息啊。但是呢，在这方面呢，张忠谋没有正面的回应，他只说蔡总统要他传达的呢，他已经在他的两篇演讲中很完整的谈到了。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啊，张忠谋跟习近平避而不谈台海和平啊，就像英文讲的，台海和平就像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里的大象，大家都眼睁睁看着，但是却是避而不谈，是代表的是这个议题非常的敏感。不过张忠谋在国际记者会上回应的很好，他说呢，许多领袖都表达对这个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有非常强烈的期望。那么毫无疑问呢，这样也当这张呢也包括各国对于台海和平的立场啊。其实早在 APEC 会议之前呢，上礼拜二跟三呢也才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过的 G20 20国集团会议哦，针对这个台海呀、也有一些共识出现了。那么各国呢都是对针对台海安全呢都是表达了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啊。那么这个会议呢 G20 的会议，习近平自己本人也是出席的，那相信他对于全球的共识跟这个立场呢应该是 分非常的清楚的，更何况礼拜一这个各界关切的这个拜习会啊也才进行，习近平才跟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过面对面的双边峰会，他们两个的会谈内容呢也包括了台海和平，也是这个两大强国讨论的重点之一。虽然呢两国各自表达了这个各自的立场，也没有什么交集，也没有达成什么共识，但是根据拜登总统的判断呢，他不认为中国短期内有攻打台湾的准备啊，因此这个先前因为俄乌战事引发到各界外界对于台海安全这个隐忧升高的情势啊，目前应该是有所缓和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请你简短的回答，就是除了美日，张忠谋是否与会中有提及其他区域的扩厂计划，这样的发展趋势对美中的芯片竞争有何影响？
好的，台积电呢是全球的半导体龙头，现在各国都在拉拢它，除了美国跟日本台积电都有扩厂计划啊。那么因此呢在这次的 APEC 会议上呢，国际媒体就相当关注台积电是否要在亚太扩厂的计划。那针对这个问题啊，张忠谋在国际会议上呢回答的非常含糊，他说呢台积电都会评估，包括在亚太区，但是它不便于透露太多。其实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啊，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供应链的变化，再加上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之后呢，制造业也好，或者是高科技也好，都有出现这样的双轨制，也就是说他们的供应链呢要慢慢的多元化，除了在中国之外呢，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也会开始设厂啊，形成一个所谓的双轨制。那这样的态势对于半导体业尤其是如此的，因为半导体业呢现在已经被各国视为是一个战略物资哦，不仅是中国跟中国以外，其实包括在阿拉伯国家，在欧洲国家，在美国国家，在亚太区哦，都有希望能够自己建立保留自己的这个芯片供应链了。所以在半导体业上不仅仅是双轨制，应该是说是多轨制的情况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台积电的重要性是越来越高，也不会像刚刚提到的制造业只有双轨的发展，它会是一个多轨的发展呢。那这个对美中的这个芯片竞争当然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一向知道这个台积电它的技术是来自于美国，很多人才也是都在美国受训的，所以呢台积电必然是站队美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美中的这个芯片竞争啊是越来越白热化，再加上有了台积电的这个站队哦，中国可以说是非常弱势，在不管在这个两年前这个芯片供应上已经受到限制了，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还寄出了新的扩大的这个芯片禁令哦，从芯片的这个供应，然后从人才、技术、设备不准美国人去中国的半导体厂工作，这个是从点到线到面哦，对中国卡脖子是越卡越紧哦，所以在这个部分中国是非常弱势的。当然国际都在观察中国要怎么样来回击哦，有没有可能回击，因为毕竟在芯片这一块上面啊，中国是落后世界，落后美国非常多的，有人说是8年到10年，有人甚至觉得中国落后20年到30年。那到底中国怎么追赶上来，未来是不是能够逆转这样的劣势，这个就有待于长期的观察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与美国之音记者志远的连线报道。